各位李立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进行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中共听众朋友对咱的这部有啥咪要分享的哈？当下 email 和咱 email 是 tda 小老鼠李立巴点 net 点 tw。TDA 小老鼠李立巴点 NET 点 TW 这个李巴网络电台是由台地文教基金会所提供的，这是一个本土声音的一个网络平台。尊公听众朋友呢，对咱其他的这部有兴趣的话，会当对这228点 net 点 tw 这个网站，也是讲大地文教基金会这个网站里边哈，拢有这咱所谓广播节目，或者是说咱办的活动的这种录声音档，那可以提供下载在台地文教基金会网站，也个有228.net.tw 这个网站，对228网站哈。弄一档和听众朋友来下载，和咱的网友来下载咱的声音档。那今日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一个新闻开始啦，哈，这是近前的一个新闻，就是讲，自由时报在报讲，台湾呢查获了对中国进口的这挂黑心农药，那这些是含有剧毒的农药，在这台中呢，跟金门呢，有扫荡到这些农药的原料和成品，就是说已经有进几百到台湾，那咱台湾呢有这些中国农药的进口，因为这农民呢为着要要求较低的这生产的成本呢，去买中国的这种农药，那中国的农药呢？以这盖查获的这些原料呢，其实它是禁药的，就是一种三苯促息一款的剧毒的原料，还有原体跟成品哈，900公吨。那这些东西呢，这些农药流入了那哪些农民手上，唔知偌济哈，目前还没有这个报道。据说被查获的这个拥有人呢，在地下工厂呢，警察来，伊就讲啊，后边迄个仓库迄堆都是你买查，迄东西中国进口的禁药啊，完全没有那种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是讲做更小迄种暗砍迄心态，伊就直接讲啊，都拢伫遐咧，要摕要去查去查呢，好像无感觉讲家己做唔对啥物代志哈，伊就是感觉讲啊，这老是。有人要买我有几趟赚就好啊，那是人家要买啊，又不是我想要买，你要买我才买啊、哦、这种心态，这种很恶劣的恶心的心态。禁药啊呢，它就是因为它太毒了，对人体有危害，而且呢应该是不容易排出去，它才会去禁止使用这些农药，但是在台湾竟然已经有这些原料来进口了。自从那个进口呢大三通啊什么都通之后呢，看这些有毒的东西都也通通入来了，那这些东西这种剧毒的农药它会残留在上面多久我们也不晓得。那在网络上呢，就有一位网友就分享说有一个亲戚有一种朋友是在做进口规矩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亲戚现在已经收起来不要做了，而且他说现在呢市面上的这个奶鸡啊粥啊小卡莲雾都有可能是中国进口的，尤其是奶鸡为了表面的这个色红的很漂亮那款鲜红色红润，所以中国要出口的时候都有捏那个红色，你若讲起来泡水啊，吼，迄水拢会变红色，规缸仔的水拢会变红色的。啊，若做啊，刚熟起来，咱台湾的三季已经过去啊，即卖市面上，市面上的卖应该拢是对中国来的。即个中国来的呢，因为即个农药的管制，跟咱台湾又个无同款哈。啊，中国常常会做恶心的产品。那他们的黑心农药在上面撒了多少，是不是过量， 是不是在可以采收的期限之外呢去采收，那边来台湾呢再加上有的还有染色的，我们台湾在买的时候敢不知道说这是对哪里来的。所以呢这个网友的分享说，尊公不是这个当季生产的水果蔬菜哈，那个时令不是时令水果，尽量卖呗，因为这都不是台湾出产的，有可能是中国来的，而且呢，各类菜目前也有中国跟越南进口的这两种哈，啊每一粒都真俗，啊唔通去贪俗害死家己，啊像讲进前他都要讲迄个新闻，已经有这农药呢，老去这個。农民的手头啊，已经喷在咱的农产品顶管啊，不止安尼，咱家己喷，搁进口人别人喷好的，好很行的来个台湾，好咱家己吃哈。所以这网友进口最近的朋友在咧讲，台湾的农业前景非常的不乐观呐、啊，咋办？我和家己哈玩死了。所以呢，咱台湾人也要多多提高警觉。那我们台湾呢，目前就是这样子。一直一股无法挡的那种三通潮流，这个政府呢完全不够人民说的这个意见哈，他就是要硬要跟中国签订一些贸易协定，什么 SEPA SICA 这些东西都一直在签，好像也是势在必行，然后呢完全没人知道说他里面在签什么会，是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政府哈，黑箱作业，他就要让你知道，你如果知道就一堆意见，他就麻烦，那他也不管说这个对台湾到底是好的不好的，反正他就是要指引他中国这个大中国他的祖国，要让这个祖国干嘛讲伊叫大西妹，所以呢，各种善意都释出来，甚至呢，不要自己的主权嘛，无关系。也虽然嘴在讲无主权，啥物话都免讲，可是问题是，他所做的任何一个这个跟中国的一个交易行为，这个条件交换里面都没有台湾的主权存在，这就是咱目前的近乎。所作所为不顾人民不顾主权，他心中所有的是他的祖国中国。那台湾人我们自己呢，如果说自己不警醒不警觉哈，啊、都觉得说、啊、那是别人的事情、啊、反正我也不会去吃那些非时令的食物，那你难道都不吃外食吗？那外食当当然是成本采用较低食材，那么他是不是会用到黑心的食材、哦、这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嘛，不是一副事不关己、啊、反正天高皇帝远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呢、哦、我是明哲保身这样就好了，我自求多福啊，别人我不会管。像有一个那个新闻就说这个三中一个叫下卡做着问讲都客人家问讲拢底下咧休困哈，那都迄种恶心的种地下油行的起下卖油，然后都有人因为加着这个地下的油品呢，这个车子哈爆冲，那才可以提告。那记者去访问这些在下面的计程车司机，客人家问讲的时候就讲啊，人赚人的钱啊，我卖差不呀。我袂使人管啊，我卖去人管啊，他因要赚钱的啊，就这种心态哈、哦，让这些不法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敢袂影响到家己？目前想是袂，不过你哪会知讲都是讲这个事情影响到自己？他、啊、每一个社会本来就是讲在维持这個社会这個、法治。维持这个社会这个、正常运转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啊、像那样子的说法呢，很多台湾人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呢才会说啊，现在马英九在做什么会呢，他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做他的 啊，咱做咱的啊，到时想哪去用裁员呢？想哪你的那个店开不成？想哪你的公司也多大？唔知道是啥物原因呢？啊，都哦，报纸的讲国际因素，好，国际因素那就国际因素。那除了国际因素之外呢？咁只讲，咱台湾除了国际因素内面，咱台湾内面的问题也够较大，想哪？全世界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而咱台湾却受到上大的冲击。咱的这失业率啊，是这亚洲四小龙里面上高的。那这个经济学人评比55国里面，台湾呢是最危险的经济真上歹的国家。那安尼？想到同款国际因素，人虽然大家都无介好，不过呢，台湾算上介歹，这当然是政策的问题啊。你这政策做来，真正的有讲会当达到伊的效果无？啊，伊的效果会当达偌久？啊，达偌悬？还是完全没有？啊，对于这个长远有没有帮助？还是暂时短暂性的一个？数字上面的美化，到国外安那跨台湾，难道人家是对台湾存有什么偏见吗？当然是看你的政策，他对台湾的政治人物呢也没有什么偏好啊，对伊无什么影响。所以台湾的问题不只是全球经济景气的问题，台湾内部的问题，执政者的这个心态是最严重的。以说走说尾呢？从他的言谈当中，咱就会知影讲，他跟人民的差距相当的遥远，真的是天高皇帝远，伊是皇帝哈。这个百姓因安尼过生活，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从来没有这种体验过，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只求表面的漂亮，然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计划政策出来，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办就是漂亮的口号，扩大内需，口号很漂亮。可是那哪块一来宾的内容呢？不是那些已经早就编好的预算拿出来再讲一次，或者是说平常该做的事情，平常就有在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计划没有办法增加那个很多就业机会的一种内需。哦，美化环境啊，什么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一个对国家长城的这个营运呢，有个重大影响力的这块的建设工程等等，啊，这些不堪检验的政策，可是他们每天朗朗上口。哦，我有在做啊，我在关心啊，我在扩大内需啊，啊，我在那个振兴景气，我有什么发消费券啊，啊，哇，我是明。释出一些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那公家部门释出很多工作机会，要补助一些私人公司，然后好因会当恰卡这工作人员。那你说公家机关释出工作机会，也当释出寡雇，这并不是长久稳定的就业机会。你且公家部门大得很过病经固啊啦，他们呐，假不抓看地啦。让大家想爱讲的就是句话啦，啊，上班恰碰西买菜啦，那他们还有什么工作？这样你要用的所在，各有什么工作可以试出来？啊，这些呢，都是表面上漂亮化。台湾人吼，你家己个爱会晓想，不是讲伊表面讲啥，就是什么会？你爱看伊细则，他怎么实行？问题是说，伊即马嗲嗲提出来预算案呢？来宾是没有细则、没有内容的，要叫人改通过，啊，这就是咱即马哈台湾的景象、台湾的情况。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就这个谈到中国毒农药进入到台湾，中国的这些蔬果进入到台湾这个问题呢，那想到呢中国呢，那个之前也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中国这个大旱灾哈。那这个中国的大旱灾这次呢是据说是50年难得一遇这些大旱灾了哈，也波及的范围呢已经超过，也波及到中国12个县啊，那个12个县这范围面积实在是较大的。那底这今年是旱灾，其实呢，伫去年这去年迄个过年迄个期间呐，就是咱们春节迄个时间，中国发生一个大雪灾哈，这东南部发生一个大雪灾，也是百年难遇的这个大雪灾。啊，使得这个因为春节返乡潮受到阻碍哈，啊，规个路面啊、电线啦、啊，拢结冰，一挂运输都没有办法那个启动，都冻结起来，真正是冻结起来嘿哈。高速公路的顶管的车呢是怎黏在的路面顶管呢，整个人呢就在那高速公路上面上下不得，在那过几个天啊，他们必须要出动那些部队啊，送食物去给他们，这样送那个御寒衣物去给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雪，这个雪灾。那那时候就人遇就人在说，如果是在春节这寒天大雪灾的话，那这个今年呢来年呢我忘记是将来会有水灾还是旱灾，好像是旱灾哈，印象里面我有点忘记了，再去查一查。那么今年哈就发生了那个旱灾，这个旱灾是从去年的这个冬天秋天开始耶，是秋天开始耶，从11月哈，在里耶县，这次旱灾是发生在这北方啊冬麦区。就他们的报道来讲，他们的统计呢，也河南省就有6成麦田呢受旱，那总共呢？这个整个受到影响的面积就是占全国的43%，这冬小麦受到旱灾。那不只是说他们种的这个粮食哈，粮食作物植株呢长不起来，变成杂草，不得是黄草，这个都已经没有办法种植了，没办法结果了。啊，不仅是安尼哈，它的牲畜呢，也因为干旱的问题呢，饮水困难。而在中国气象的专家的指出说，这次干旱的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广哈，受旱程度的严重啊，历史少见。这干的干旱就有几个特点，一个是秋冬连旱哈，但是对这古年的秋天一直到连续到冬天，华北、黄淮、西北、江淮等地区呢3个多月没有见有效降水啊。再来是面积广大，受旱的面积呢波及全国的在里耶县。过来呢，这个旱灾的程度真严重。那么以迄个北边迄个小麦种植区，大面积呢出现3到10厘米的干土层。头拢大起啊，有3到10厘米啊，头大10公分的话，都已经足深啊，足顶啊。过来是寒冻叠加，这因为对呢，中国大部分是受到寒潮的侵袭，那加剧了这个旱象的旱情哈。然后呢，再来还可能出现冬春连旱。那讲再持续下去，就变成讲连续啊，秋天连个冬天 冬天又刷下去春天，这样去持续到三月。那这些呢继续下去呢，他们的这个中国的粮食生产必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那中国也临靠这么多，一张嘴巴就是一个吃饭的嘴巴，两张嘴巴就是两口要吃饭。那临靠这么多呢，那他们这个粮食会减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又会影响到这个世界的粮食价格？那当然除了粮食之外，也城市的用水啊绝对会造成影响。中国有70%的这用水已经都受到污染了，那再加上旱灾的话，这污染的情况就是说越浓缩停到入管，那这些用水会受到影响。那这旱灾呢，农民呢没有工作可以做，那在城市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呢在经济危机造成的这个农工失业啊，回去到他们的家啊也没法到进作，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困苦。这个中国的大旱灾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全球的缺粮呢？不知道它现在再下来程度怎么样。现在每一个国家都想要减少粮食的出口，但这个全球呢因为这个能源的耗用太贵，量太贵大，那所以现在有人在发展的生殖能源，那生殖能源后来现在又发现说也不能一直发展下去，因为用发展生殖能源的时候，粮食作物呢本来可以让人家的时候可以让车家做这个酒精啊丁丁的这种燃料去有车架，那这个耗用量是更大的。一台车呢加满了一箱油，那这个油呢所使用的这个生殖能源可以足够供一个人一年可以当所需要。那这些国家呢像说巴西呢，以为了要种这个生殖能源的这 作物呢，所以呢他就改种了大豆啊，不是要进来吃，是要进来做，要好吃吃，不是要好人吃。那有可能他又会去砍伐他的雨林，因为这个现在正夯嘛，有经济价值嘛，那使得这个地球暖化更严重。所以在联合国的这些专家又讲说，生殖能源呢可能会让暖化更严重哈。那这人爱吃饭啊，汽车也要吃饭，所以呢这当然就会起了这个排斥的作用，排铁的作用。所以现在呢大家都想说粮食还是不要出口，尽量留在自己，最基本的自己国内一定要需要能够充足的供应，才不会让国内的这个粮价上涨。那现在全球经济又不景气，人呢赚钱就在少啊，要搁家起价，这当然是不行的了。只有咱台湾的政府是安尼在做的啦，就是让物价来飙涨。各国呢对这粮食呢已经采取这保守的态度了。那咱目前咱台湾呢自有生产的这个粮食作物呢是占咱农作物的32%。对，说咱所需要的粮食咱自己生产的比例是占32%了，不是很高。那再加上说这世界经济不景气，台币又贬值，现在又贬值得很快，那是不是我们要进口粮食的话，要进口粮食的话变得还更贵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以后真的假币嘛都假币起啊？甚至呢我昨天看到新闻又在讲说奖品是用白米做赠品，白米在咱台湾是很普遍的物件，现在竟然用白米来做那种奖品。那这个呢提到咱台湾这粮食的生产， 不得不提到哈，这农村再生条例，这是古年哈就已经出现，就已经提出来的农村再生条例。顶下来咱来看，这农村再生条例，人家讲批评讲这是灭农计划，那到底是怎样在灭农？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谈到啊，讲到这个中国的大旱呢，那中国大旱当然会，一些人口大国来供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粮食，全世界粮食的这个供需嘛。那现在全世界这个国家呢，对粮食对自己本国的这个农民呢，采取的是保护措施哈，开始。很多国家开始禁止这个粮食输出了，或者是减少输出哈。那讲，比如粮食是靠别个国家来供应的，这款的国家呢，在这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呢，是受害非常严重的哈。等于讲你的这巴肚是把人控制掉的。那台湾呢，还好，就说还自己有生产，那不是完全都靠别人。不过现在呢，比以前来讲，咱的自己生产粮食的比例嘛，已经不是百分之百了哈，剩下这32%。每一个国家呢，拢只讲家己的农业哈，除非伊无法度来像讲新加坡，因都根本都啊香港无土地通去种植哈。那不能全每个国家都知道。这个上最基本的民生过不到的这个代志哈，牛草哈，就特别在依赖别的国家去和别人控制掉。那如果不给别人控制掉，就是讲家己的土地一定要顾好掉，家己的农民要顾好好。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有爱心的，这个政府应该拢爱做的代志，上必要爱做的代志。顾好好家己的国家的农地农民，那可是呢，咱所听下这个所在，目前这个政府呢，所作所为，每次都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寒心哈、哦，这是等于是冷气房政策啦，又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款的政策，就是这农村再生条例现在提出这款的政策来。足奇怪哈，这个看见马英九在做台北市长迄时阵哈，改迄个建成圆环港宽，他觉得讲台湾这个建成圆环呢，那个假设的这个方式啦，足无卫生的啊，足垃圾的吼，看起来足无气质的，所以伊特别改迄个较有气质的，用玻璃帷幕啊哈，玻璃墙哈，啊每一个摊位隔着隔开安呢。外观看起来呢比较整洁的，可是呢却失去了一本来原有的味道，然后呢使得这个建成圆环哈、哦，本来是台北人念这个上盖怀念的所在呢，抓吹起的熄灯号，抓无人去啊，只好歇业停业，圆环现在抓变成无路用去啊。本来大家爱去遐个所在，是因为伊个即人情味。会当安尼，伫遮买啊，旁去别位打去食啊，顺便再叫那个其他摊位的东西过来一起吃。可是呢，他改成那种很有气质的样子呢，之后就变成了没有那个味道了。人家最怀念的遐人情味。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没有了，你闭着眼爱正襟危坐这里饭店吃饭那款的感觉啊，那种在饭店就可以享受得到了，这是圆环生态，那是另外一款的气味，他不懂，他离真的是离百姓太远了，他不知道这款的生活，他也没有办法体验到这种感情，所以呢一次了一抓死翘翘。那这个农村再生条例看看赶快呢，它好像是要美化农村啊，要建设农村啊，要那个社区经营啊，看起来好像都很好，但是它又是不了解这个在地的这个生态，所以呢整个再生计划的这个条例呢，再生条例红变成或者是灭农计划，尤其是咱台湾的小农民，这个再生农村再生条例草案呢，伊个计划是十年1500亿，后壁个加码哈，变成2000亿。 那他把这个农村定义成说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规模及居聚落跟它邻近，因整体发展需要而纳入的区域，这包括公跟私的区域啦，齁，不是都市的所在都能纳入农村再生条例里面。那表示说呢，都市的近郊啦，是山林啊、别墅啦，这种可以纳入农村里面啊，哦。那在这个条例里面哈，主要的可以提出计划的单位有农村社区，啊，这个是主管机关，就是这农村所属的县市政府。农村社区呢，是由下而上来提出农村再生计划。那另外一个主管机关哈，它的计划单位是由上而下来整合农地准备。不管是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都是在改变农村的土地使用。只要配合草案上的土地变更条款，私有土地所有权人超过五分之三，而且土地面积超过私有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的人五分之三，或者是说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呢，那你就必须要配合了，而且是强制配合。那就是说农村的土地可以强制变更，由上而下他定了一个法条，本来我们保护这些农地不能随意来变更的用途的，现在呢你国业政府可以强制你来变更它的使用方式哈。那这个条款呢，看来是跟国外学习的哈。不过国外这个社会这个结构跟台湾农村社会结构是个不同款。咱台湾哈，诶，农村是传统的乡民社会，是由这头人来主持的，那透过这个派系运作来分配利益哈，讲究的是民主跟人情啦。所以这社区的运作在台湾虽然哦已经推动很多年啊，十几年啊，不过呢，一切乡民社会这基本的这结构还是没有改变哈。大部分呢，这乡村里面要谈公共论述的建立跟参与哈，几乎是不可能。这不是因为做代志的这风格。到今嘛了哈，民主社会这预算这么庞大投注下去哈，跟共同体的彻底改造哈，这是跟他接手的头人来决定的，是无法度的。不过呢，台湾这块农村派系问题这么严重哈，五五坡啦，大约斗了数十年以上。只要这些头人巩固好一半基本票，在威胁里有一些边缘票，就可以达到五分之三了哈。那这些小农就根本无力回天哈，他只能不是留下来就是走，留下来就是要配合。那你说十年2000亿，但台湾总共319个乡镇来共319个乡镇，每一个乡镇呢可以分得到多少钱？7亿呢，这是一笔大笔的钱。地方的黑道会不会提着刀枪抢到别人家来自行整合哈？这是咱台湾特有的这种独特的自己的一个社会结构。那这个条例呢并没有做什么任何的防范，农民只能被强制配合。这个配合谁呢？不是配合政府，就是配合叶桃郎啊。桃郎呢有的是派系，有的是欧德，那农民的利益在哪里？那不是就是把农民压垮打垮吗？那你说这些农村再生条例对咱台湾的农业的愿景又是什么？不知道耶。你要把台湾的农地改成观光吗？那我们这个粮食的生产的话是不是又更在减少哈？啊，目前这个全世界这种粮食生产的状况来讲，经济景气状况来讲，农业保护政策状况来讲，还有这个贸易状况来讲， 保有自己的农地，能够自己生产，那是上最重要的，打死也要死守的一块那个自己的根基。跟中方这条例一下去，近乎被隔离，把这空闲的闲置农地啊弄出来，或者是要盖民宿啊，盖观赏的或者是经济的作物，那咱台湾根基就会被撼动。这真的就是在动摇国本哈。而且呢，它没有什么监督的机制。伊呢，这个不只是说没有农村的产业的策略之外呢，它这部那农村再生条例就是农村土地集中释出进行开发，根本就是一个土地开发政策、土地开发法案，这是咧提供给都市人玩的一个法则，不是给农村人民、农村民、农民来使用的一个法则，这是给财团开发用的法则。那涉及这种涉及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部分呢，只要公开方式提供民众来阅览，不用办公听会哈，所以农民呢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面临土地被强制征收的命运。那农民如果失去了土地呢，对农村跟农业将会发生无法逆转的严重的影响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一共呢如果这个在从化区里面齁被认定属于共五妨碍整体景观经济这个经济还是共卫星还是土地利用的这样利用的这种挖漏地区呢，主管机关可以进行修缮跟美化，而且所有权人必须自行负担费用。那如果无力缴纳，就要依法执行查扣财产。啊，这块的做法跟他偷会强盗赶快嘛？那谁来认定？上级来认定，公立家就歹看，景观不好不回心，所以呢，不管你同意也不同意，我得当替你做美化、做修缮。好，这景观变漂亮了，可是钱呢？还是农民要自己负责呢。虽然我不同意被安内者，我可能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呢，他就强制去做了，而且在校段你要自己去拉，啊，你拉拉不出来，你的财产被查扣了，那这个农民还有生存的余地吗？啊，那无欠一寡钱，到时校段一来，啊，无法度交钱。啊，你若讲唯一的你的财产都是你这间厝而已，那你被赶出去变成 homeless， 他这种政策非常的可怕呢。他也没有什么监督呢，没有什么反制的方法，只有社区公约还有中央主管机关来审查。那社区公约其实是没什么法律地位的，只是一种道德的劝说，没有实质的约束力。而且中央机关主管机关来审查，这中央主管机关的是农委会，在农委会呢基本上他也有消化预算的压力，没有严格把关的诱因。而且就是天津部门自己关门起来吃头的这游戏，对农村有什么好处？你要说用好的方面来看，可能以后农村会整顿的比较漂亮，土地的利用会比较好，但是我们这顶进去不能靠人的善意、政府的善意。就像说我们台湾对中国也不能依靠中国的善意来去订定一些政策、游戏规则，或者是贸易条件、交易条件，一定是要定政策保护好自己。那么，过来，咱这 农村再生条例呢，要让背后农民怎么样保护好他自己？农民只能靠政府的善意吗？政府一定都是善意的吗？或者是这个社区这些桃郎的领导一定是都善意的吗？有道德水准的吗？你怎么来监督这些没有道德水准的，或者是说只重视商业价值的这种一意孤行的作为？我们台湾的农户啊，多大部分都是这种小农啊，土地不是很大片面积一块的农族农田哈，啊，每一人一块一块一块啊，真多块安尼，啊，这样子的土地开发案呢，它有没有这个制衡的机制呢？那就等于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它没有无视于这类小农个别的意愿，会当强行开发。这计划范围内边的公有土地嘛，一律参加，政府只需要提计划，得到一块啊空空的，啊大片土地都会当重新开发规划。所以呢，这上面这里面，难怪人家会质疑说，这个是绑桩条款哈，这是灭农条款。那底下。苦劳网的记者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啦，就说像这样子条款如果哪定落去啦齁，通过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有一个小农户跟着一块小农地做生活，有一天呢早上睡醒突然说发现他的农地跟房子竟然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就去让纳入一个农地再生发展区的计划。啊，过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小农户呢，发现说自己莫名其妙收一块小单，欠了一屁股债，因为呢，伊爱共同分担该计划的农地准备跟相关的工程费用。过过半冬之后呢，伊的农地被重新规划到另一块角落，无奈之下呢，只好开始搬家，荒谬十足。那尊公这农户呢，不会注意到哈，过几个月之后呢，他发现公自己的房子旁边呢，被安装上一个不搭嘎的荷兰大风车啊哈。然后才知道原来县政府现在在推动风车之乡计划啊，风车做了一次就算，不过呢他还多了好几张的百万的这个账单、哦、要付钱。啊，来去找人理论呢，他店长说那些公告都打在政工所门口三个月了，啊，你如果没表示我也没法度啦。那如果说这个农村再生条例是这样没修改情况下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老百姓死老百姓的小农民呢，就有可能像顶管说的那个小小的例子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居家，甚至他还欠一大屁股的债。那如果现在还不了变呢，那不要强制执行查扣你的财产，真的是要逼农民去死。这是咱台湾的总控啊，啊，这些台湾人所选出来九流政府所作所为啊，啊，这就是咱们永久生存的所在啊。啊，今无想要讲一寡遮的，互人足愤慨的代志，好让这个整个协议都会冷掉的事情，可呢它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不讲嘛未使呢，未使点点看安尼做落去呢，不真正吼，咱以后唔再变作生活，大家要提高警觉，支持这台派人士的各种活动，支持维护台湾权益、台湾生存、永续经营各种的抗争或者是活动。 咱的故乡，咱的道，时间也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